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以斯拉记第八章呀。我们知道说以斯拉记在前面几章让我们看见说神的殿啊已经建造完成，那我们也知道说神在第七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神看重的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也就是说神的话在人的里面要被得以建造，而不是只有建造外面的圣殿。所以神这时候啊就啊兴起了以斯拉。那我们知道说在第七章的时候有看到啊很多地方讲到说神的手帮助以斯拉，所以神的手帮助以斯拉最主要的就是神自己亲自要在人的内心里面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啊。所以从第八章开始，这时候就记载着我们所谓的啊第二次归回。我们知道第一次归回是跟着这个所罗巴伯回来建造这个啊圣殿，那第二次归回也就是跟着这个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也就是跟着这个啊以斯拉回来，然后建造里面啊这个啊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第八章开始，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当亚达薛西王的年间，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这个地方这几个字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以前有曾经有一些巴比伦回来，但是这时候再一次强调因为当中有一段日子啊，在建殿结束了以后，有将近60年到70年的当中，神说实在啊，在那边忍受着这些人，虽然看到神的殿已经建完了，但是神却没有做任何的工。也就是说，在一段日子以后，这时候神要在巴比伦这个啊里面犹大所有的这些百姓当中再一次啊拣选第二批的人回来。所以第八章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说是有一些家谱啊，他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记载在下面。他说属非尼哈的子孙有格顺，属以他玛的子孙有但以里，属大卫的子孙有哈图，然后点点点很多很多啊。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这些家属神再一次的点数啊。那我们说实在在第二章的时候神也点数一次第一次归回百姓啊的人的名字哈。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如果你注意看在列王记下24章的时候哈，在列王记24章第一次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地方去，那些人哈加起来大概是啊18000人哈，首先有10000人，然后后来有7000人，再一个加个1000人，所以总共大概18000人。这些人被掳了，但是经过70年在巴比伦啊，然后再经过大概60-70年他们建殿完成，所以加起来有110年或120年的期间。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说巴比伦到底当时还剩下多少人，但是第二次归回的时候，如果你把它仔细算一下，从第八章第一节到第14节这个地方加起来大概只有1496个人啊。那第一次归回的时候是42360个人，是在这个第二章以斯拉记第二章啊。那是我们知道说当时啊这个100多年前被掳的时候，第一次被掳就18000人，所以到底多少人回来我们不知道，但是第二次归回的时候是1496人啊。那这些1496人让我们又看到说，其实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把那个第二章的那些典属百姓跟第八章的典属百姓你把它看一下啊，其实很多人都是什么重复的，只有一个人啊，这个人是在第二章里面没有写的啊，就是在第八章这个第九节约押，他说约押的子孙啊，这个地方只有约押没有，其他的人说实在第八章所有的人名哈，大部分都在第二章已经出现过了啊。那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些人啊，就是说跟着以这个所罗巴伯已经回来过了，也就是说第二次归回的人，他们的以前的家属、他们的亲戚朋友，其实早已经有第一次回来过了，也就是说为他们第二次回来的人曾经有铺过一段路了啊。也让我们看到说，好像说有一种血肉关系，就是说前面你的啊这个啊父亲啊他们已经归回来一次了，所以你听到他们回去，你这一次换作你回来了这样子哈。所以除了约押以外其他人都在里面的。但是还有一个那个重要的地方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你看第二章的家谱， 跟第八章的家谱虽然很多一样，但是有些地方不一样。也就是说，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啊，它是从平民开始啊，如果你注意看，它是从平民，也就是说八路的子孙啊，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说实在是一个啊，那个八路是这个撒都的家谱下来的啊，也就是说从平民开始，然后一直讨论，一直写下来，也就是说后来有祭司的名字出现啊。但是如果你看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今天是花时间在第八章，他告诉我们第二节，他说属非尼哈的子孙啊。那我们再跳到第七章，当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以斯拉他的这个家谱的时候，他一直往前推，也就是推到这个非尼哈的这个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所以第八章的这个家谱让我们看到跟第二章的家谱最大的不一样是说，他是从亚伦开始，这个祭司开始来记载。那第二章是从这个平民开始记载，再记载到祭司，那第八章正好相反，从祭司开始记载，然后反过来记载到平民的地方哈。所以最主要我说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第二章的时候那个家谱是跟着所罗巴伯回来什么建造圣殿哈，也就是说做工的哈，建造外面的圣殿的。但是第八章第二次归回是什么？是建造里面的，神的话语要得着建造。所以第八章的家谱是从祭司开始记载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啊。但是这个地方我想啊继续提到一点，也就是说，说实在，神是不允许他的百姓来点数这个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的啊。我们记不记得以前的这个大卫点数百姓的时候，神就不喜悦，记不记得？但是神却什么？他确实让我们知道说，要点数的是他要来点数。记得神第一次点数的时候是在民数记，对不对？从民数记点数啊，然后神又在这个啊这个啊以斯拉记第二章也点数一次。现在这一次点数说实在将近有1000多年了啊，从民数记开始点数一直到这一次的点数。所以最主要我在这边强调一点，就是说其实神是要容我们自己看到啊，因为什么？要被神恢复神的见证，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最主要就是神的百姓要经过啊神的点数，所有的百姓必须要经过神的点数。虽然仇敌非常的什么厉害，但是说实在，真正的厉害的不是仇敌，真正困难问题就是说神恢这个啊见证的恢复，真正的困难是我们人自己。啊，因为人如果愿意的话，我相信啊，人愿意亲近神哈、啊，说实在，仇敌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我们让我们看到哈、啊，最困难的是我们自己。因为什么？因为外表看起来像是已经跟随了神，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已经恢复见证了，但是内心却还没有恢复见证。所以神这时候在第八章的时候，亲自要来点数，让我们看到神从祭司的地方开始点数，也就是什么？从这个侍奉人员开始点数。那我们等一下看到第十章最后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啊，他把侍奉人员啊他们犯罪的事情又记载在啊圣经上面。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啊，这个从第一节到第14节啊，总共大概有1496个人哈、啊。然后这时候啊，说实在，他们在亚达薛西王第七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这个第七章啊第七节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哈、啊，亚达薛西王第七年的时候，1月1号啊，他们启程啊，他们从巴比伦要回来了，因为施恩的手帮助他们啊。那我们再回头看第八章第15节，他召聚这1496人，他召聚这些人在那个河边的那个地方。在那边居住，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他说在那边居住3天，哈、啊，以斯拉哈、啊、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说以斯拉说，我查看百姓和祭司，我看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所以当他点数百姓完了以后，以斯拉发现一个很重要一个很大的破口，就是说这些百姓当中没有利未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破口。记不记得在第二章的时候啊，神第一次点数百姓要回来建造这个啊圣殿的时候，当所罗巴伯第一次带这些人回来的时候，在第二章40节啊，让我们看到那一次利未人回来的时候有多少人而已，74人，大家都是成千上百的人回来，但是利未人只有74个人，是最少的啊。但是 那时候已经是什么一个小小的破口，也就是说利未人啊，他们没有回来，他们回来只有74个人。但第二次的时候啊，应该是什么？更是在属灵上面啊，要来重建什么人跟神话语之间的这个恢复啊。但是第二次神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结果第一次有74个人回来，第二次哈、啊、一个也没有，哇，这是非常大的破口。那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属灵破口是非常严重的啊，因为什么？因为利未人当时是服侍神的，神自己本身是他们的产业啊，也就是说，他们第一次他们就该回来，但是他们第一次虽然回来只有74人，如果说要找个理由、找个借口的话，他大可以说哦，那只是回去要做工而已哈、啊，因为建造圣殿嘛啊，也是要这个铺水泥啦，这个做石头啦，凿。这个很多很多事情，他们利未人可能觉得说我不太应该回去，但是这一次第二次的机会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们把自己神给他的地位给他放弃了啊。所以这句话让我们看到说，以斯拉他查看百姓和祭司，却没有看见利未人在那里啊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神的见证恢复哈、啊，在这60年当中停止的时候。当圣殿建完了以后，有60-70年神恢复见证，其实非常安静。但是神兴起以斯拉的时候，其实是要把什么好像利未人这些祭司全部再带回来，但是利未人却没有出现啊。不止利未人没有出现啊，我想啊，他也影响了提尼宁人啊。提尼宁人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说什么，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他有被他有一些人在里面，对不对？但是这一次说实在他们也没有回来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在哪里，在这个第17节的地方啊，他打发这些利未人啊，去这个打发这些首领，对不起，打发利未这个首领去见这个提尼宁，说哎，我们要怎么样把他们带回来呢啊。可见利未人没有回来，多多少少也影响了这个尼提宁。尼提宁就是殿役啦，就是在殿里面打杂的啊，做工的哈、啊。那我们也知道啊，提尼宁的话，他既然是在殿里面啊服役的话，那他也是神所分别出来的，照理是说什么他应该在这一次的啊这个归回当中他应该在里面，但是他也没有在里面啊。那我们看到说，以斯拉用什么方法把他们叫回来呢？他发现没有利未人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看第16节，他就招首领啊，谁谁谁谁谁，对不对？然后他又什么招那个教习的，所谓教习的就是说教导温习的哈、啊、就是说教导这些啊，有怎么讲，会比较容易比较会教导的人哈、啊、他把他招过来，然后他说什么，在第17节他打发他们出去。所以可见啊，当以斯拉发现祭司没有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以斯拉是使用一个啊征召的方式啊，以斯拉是用征召的方式，也就是说以斯拉是用一种强硬的方式啊。记不记得所罗巴伯的时候是什么？是神激动人的心，然后他们自己愿意回来啊。那你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其实以斯拉这一次是用什么？是用征召的方式，也就是说有一点点强迫的方式，但是却什么，他在这边却告诉我们说，其实他虽然用强迫征召的方式，但是他把荣耀归给神啊，他把这些事情，因为他是要做神的工。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啊，也是说啊，常常我们讲到一句话，对不对？就是说啊，这个啊，呼召的多，选上的少。有些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利未人啊，我们被神呼召了，但是我们不愿意移动。神说你到下一个侍奉的工厂，或者是说神在这边呼召我们出来，我们要归回，其实看到百姓已经往前走了。记不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也是一样啊，圣灵告诉他们说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对不对啊？但是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啊、神的教会受到逼迫，所以百姓都什么都离开了，但是使徒们还什么死守在耶路撒冷啊。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非常大的破口啊，非常大的破口啊。所以其实让我们也看到，其实当时的利未人啊，他们想留在什么，他们想留在这个巴比伦，他们不想回来，也就是说跟他们自己本身神给他们地位在见证上面要恢复是不合的啊。所以这时候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啊，这些首领啊就被这个以斯拉打发，然后去找这个啊尼提宁人，告诉他们说，哎，你带这些使用的人哈、啊、总共多少人，那这 些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第七章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到神施恩的手帮助。第八章也有很多的地方讲到神施恩的手帮助啊。所以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在第二十节最后一句话，他说把这些人，不管是利未人也好啊，不管是尼提人也好，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按名指定的。所以你看看那几个字，按名指定的，也就是再一次啊印证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其实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啊以斯拉他怎么用一点点强迫的，也就是征召的，按着名指定的，说哎某某某利未人你要回来，某某某利未人就是按你的名字把你指定叫回来的。以前是什么？以前是好像让你自己的，现在因为这个啊呼召的多，选上的少，那你既然不回来，所以这个以斯拉就用什么？就用提名，然后指定你一定要回来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就是这个啊被掳归回啊，这些第二次跟着以斯拉回来这些家谱啊，神在这个家谱当中有放一些信息给我们啊。这时候开始啊，当他们这些人预备好了要回来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看他们怎么回来。然后第二十一节他说，那时这个啊，以斯拉他就在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面前神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并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所以以斯拉要开始出发的时候，这时候大概已经是1月12号了，因为你可以跳到第31节看到他说1月12号我们从这个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啊。所以中间这个地方啊告诉我们说，1月12号他们要出发之前啊，这个以斯拉他就宣告禁食。当他宣告禁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神的面前他说，我们要刻苦己心，求上帝啊让我们一路什么平坦的道路啊。这边告诉我们说一路平坦的道路啊，为什么啊？我们慢慢的来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什么？他说求上帝使我们和妇人孩子。所以这一路走来，不是只有这个男的，也对不对？还包括什么这些妇人还有小孩子啊。不止如此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他们什么又带了很多金子银子啊。所以他们一路你看哈，又有小孩子又有妇人，对不对？那又有很多的什么金银财宝，对不对啊？这是要运回来的，一定什么会碰到这些啊这个仇敌或者是一些埋伏的人啊，来攻击他们，来跟他们啊抢他们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个第31节，他说正月12我们从河边起行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我们的神的手保佑我们，叫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一切埋伏人手。可见他们回来的路程当中啊，我们知道他们回来走了将近有4个月，对不对啊？就是说我们在第七章的时候已经看到了，第七章第9节，就是从正月初一开始，从巴比伦，他说因为什么神的手施恩帮助他们，到5月初一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啊。所以总共走了大概四个月啊。那这4个月当中，他们有老弱妇孺，他们也带了很多金银财宝，所以啊会有仇敌攻击，会有埋伏的人，但是神的手保佑他们，这在第31节的地方。所以我们再回来看第21节，所以出发的时候，这个啊以斯拉就这么祷告。但是如果你注意看第22节的地方，他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啊。为什么他会讲这句话呢？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说，记不记得那时候亚达薛西王也同意他们回去了，对不对？说实在以斯拉大可以什么，大可以跟这个亚达薛西王说，哎，你可以啊这个步兵马兵拨一些，然后这么哈保护我们，然后一路带领我们回去。因为什么？我们都是老弱妇孺，我们也都带着金银财宝啊，可能会碰到这个人家要来抢啊。所以这个一路上面他说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本以为耻。他觉得说他这样子跟亚达薛西王求的话，他觉得很羞耻。为什么他会觉得很羞耻呢？他可以这么做，他会觉得很羞耻，最主要的原因他说什么？因为我曾经对王，也就是我曾经对亚达薛西王说过，他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我们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这个什么，他就应允了我们。也就是说这个以斯拉他曾经对亚达薛西王说，哎， 亚达薛西王啊，我们上帝的手他会帮助我们，也就是神的手会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人。那他如果跟王这么说，对不对？然后反过来过几天又跟王说，哎，你派几个这个马兵啊来保护我们一路回去，那这不就是什么？不就是等于是说他前面跟这个王啊，跟这个国家的王讲说，哎，我们的王啊，我们的上帝的施恩的手帮助我们，那这时不是自己打嘴巴吗？所以他会觉得非常的羞耻，所以他不这么做，他不这么做啊。也就是说，其实告诉我们说，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神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啊，这些什么，这些仇敌也好，埋伏之人也好，这些好，说实在，神会攻击他们，所以他们还没出发之前。以斯拉，我相信他是心里面他有在一个 dilemma， 他有在一个什么一个很 struggle 的地方啊，让我们看到说他不知道，他觉得说我如果跟王求的话，那我就很羞耻了。那今天也让我们看见啊，他已经向王宣告神必帮助他，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在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子。有时候常常我们宣告，哇，耶和华神你是帮助我的，对不对？好，哇，当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当我没有工作的时候，神的手是帮助我们的，对不对？然后一祷告完呢，然后我们就赶快去找别人，哎，帮助我找一份工作吧。啊，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像以斯拉这样子，就说我们的信心不够，因为我们知道神可以帮助我们。啊，我并不是讲说我们去找别人帮助不好，而是说当我们自己知道上帝要伸手帮助我们的时候啊，如果人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会阻挡神对我们的帮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也就是说，人的手，当人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上帝就没有办法来做神的工，神没有办法来在我们身上做工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去寻求人的帮助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啊，我们必须要有让上帝有机会在我们身上工作啊，否则的话啊，神啊，我们所宣告的哈，说实在，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去找人帮助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啊。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以斯拉他不直接接受这个王的帮助啊，他把这句话写得非常非常清楚啊。好，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这个时候啊，他也是啊，非常的这个啊，心中哈 啊这个仰望神，所以他要刻苦己心哈、啊，那求上帝给他一个平坦的道路啊，求上帝给他一个平坦的道路哈、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二十四节，他就继续讲下去，他说我分派祭司长十二个人，就是这些人哈、啊，然后什么？他说为我们神的殿所献的金银和这个器皿都称了，然后交给他们啊，他称了这些啊，我们刚才讲说老弱妇孺，对不对？他、啊、现在就是要讲说什么？他们带回来也带回来一些金银财宝，那他说我秤了啊，你可能把那个秤了给他画起来哈、啊，我们等一下会讲说他为什么又要秤了再秤，秤了再秤啊，这些金银他第一次秤的时候什么？他说有银子650他连德，算一算大概有将近什么22公吨，你看银子光银子就22公吨了，那你怎么你不是放在口袋里就可以哦？这么多的银子啊，在路上一定会什么？一定会被抢。对不对？而且他说什么？他说金子100他连德，100他连德大概有3500公斤了、啊，啊，然后他说什么？金碗20个，大概至少也有800公斤啊。所以这么多东西哈、啊，哈、啊，在路上走一定是什么非常非常危险啊。所以哈、啊，他告诉我们，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啊，有这些什么仇敌跟这个埋伏之人，但是现在啊，除了仇敌跟埋伏之人，以斯拉这时候要让我们看到，其实。上帝是帮助我们不要被仇敌跟埋伏之人偷掉，对不对？或抢了我们的金银财宝。但是以斯拉这时候在下面的信息却要告诉我们说，其实最大的困难是来自谁？不是仇敌，最大的困难是来自人自己。因为你在这些老弱妇孺，你拿了这些22公吨啊，3500公斤啊，或者800公斤的这些银啊金子啊，你拿在手上要走4个月，要走4个月，你很难担保自己不会去吞吃了那些金银。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要出发的时候他都称了啊，所以什么事先称好，然后哈、啊、记录下来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28节，他说我对他们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哈、啊、你可以来看， 他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他说这器皿也为圣。你看，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哈，你们大家要跟着我第二次归回，你们已经归耶和华为圣了，但是你们看到22公吨的银，3500公斤的金子，800公斤的金碗，这些器皿也是什么？也是圣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说金银是甘心乐意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以他说什么？你们也当警醒看守。所以你把那四个字划起来，我们要警醒看守什么？神的什么器皿，因为这些器皿是圣的啊。但是他还告诉这些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这些归回的第二次的这些归回，他说你们也是圣的，也就是说圣洁的人哈，才能够什么？才能够警醒看守圣洁的器皿，好不好？哈，非常非常重要哈。因为什么？因为你人哈，说实在，上帝可以帮助我们抵挡外面的仇敌，但是上帝不可能来帮助你里面什么自己被仇敌所什么所欺骗那种贪心。因为你自己愿意归耶和华为圣，这是你们甘心乐意侍奉的。上帝的手是后面告诉我们，我们再讲一遍，刚才已经提过了，31节，神的手保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人的手。但是你自己的手是不是圣洁的？他告诉我们说，你要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和的殿库内，然后在祭司和利未人族长并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又你又把它画起来，又过了秤，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为什么叫你画起来说过了秤，就是说你要拿去秤，秤了就是说本来出发的时候有多少，对不对？多少公斤，对不对？多少吨啊？你今天你们一定要谨守看，警醒看守，直到那两个字。也就是说，这中间任何人不能起贪心，你一定要谨守，谨守不是只有看守外面的仇敌。因为什么？上帝会帮助你外面，但是你要警醒自己里面的心，让我们看到，只等到我们到了耶路撒冷，而且不是到了耶路撒冷，因为什么？到了耶路撒冷，你还是有可能最后一秒钟，对不对？还是有可能贪心。他告诉我们说，在祭司和利未人族长并以色列各族长面前，还是要过了秤。他说，于是这些人他就按这个按着分量接受金银这个器皿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神的殿哈。所以这是提醒他们，你们也是圣洁的，器皿也是圣洁的，因为这四个月当中你们要走这么长的路哈。所以我们刚才已经看过第13节，他们一路走，神的手保佑他们啊。所以你看，在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自己要守住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最主要就是要显明什么？神是信实的，是荣耀的，神在我们身上啊，让我们看到我们信靠神，而且我们不轻忽人应当尽的本分啊。我在这边再一次用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神有神要帮助我们的部分，但是人有人应当尽的本分。人应当尽的本分在28节29节，也就是什么？我们是什么？两个东西，我们要为圣，我们要归耶和华为圣，第二个我们是甘心乐意侍奉的啊。这些谨守警醒这个看守，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贪恋啊，我们也知道上帝保守我们，不让仇敌攻击，但是我们也要保守我们自己内心，好不好？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很多事情要拿到神的面前来称一称，看看说神交给我们的东西是不是原来的那些东西，还是什么？还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私心把它偷掉了啊？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32节，他们终于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在那个地方住了3天，然后第4天啊，他说他来到了殿里面，把金银血和那个器皿又来一次的都称了，有没有看到？所以为什么你看这第三次讲称了啊？就是要拿到天平上去称一称啊。第三次讲到称，他说什么？他称了以后，他交在祭司乌利亚儿子弥利米的手中。所以从你的手要把神给你叫你托给你的东西，你要交给祭司的手，所以你的手到他的手中间要一直什么？中间不能有偷斤减两，一直称。他说什么？然后接下去，然后我们看到第四节啊，34节，对不起，他说当时都点数了数目，按着什么？按着分量写在册上。 感谢赞美神，所有东西都必须要点数，不是只有神的百姓被点数，神的器皿也要被点数，阿们，而且要按着分量写在册上。所以这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账也是要非常非常清楚，因为这些东西都必须要按着数字写在里面哈。这些事情结束了以后啊，然后他说从归这个被掳到归回之地，向以色列的百姓啊，就向以色列的神来献燔祭啊，然后献燔祭，献完燔祭以后，他就把这个王的这个谕旨啊，就交给这个总督看，他说哎，其实我们做这些事哈，并不是说啊这个没有道理的，我们这是有这个什么亚达薛西王同意的啊。所以接下来好，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不是什么人也归回了吗，对不对？第八章其实讲两个重点，一个是什么人被点数归回，第二个是什么神的器皿也是被点数也是带回来了，好不好？然后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说既然全部都归回了，那也就是说以斯拉他是被神所呼召要在耶路撒冷那个重建圣殿完了以后啊，大概六七十年完了以后，他要把神的话语再一次什么重新建立起来，但是却没有发现，却没有料到。第九章一开始，他说这事情做完了以后，他说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的民和祭司和利未人没有离弃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这个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然效法这些民行可憎恶的事，他们为自己儿子娶了这些外邦人的女子为妻。以斯拉好不容易点数了第二批百姓带回来了，他把这些什么他所这个研读的这些旧约的这个律法他带回来了，但是却发觉众首领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并不是全部的首领，也就是说有一批人哈，有一批人哈，他们已经什么他们已经跟迦南七族通婚了，而且他们什么娶了外邦人的女子哈，所以这些事情是神所不允许的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哈，这个不是全部的，而是说有一部分的，也就是说有众首领，他们让我们看到说这些首领已经没有能力来管他们了，好不好？这些首领照道理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可以制止他们，说圣经上面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迦南七族的人你不能跟他们通婚，但是这时候他们去通婚了以后，众首领管不到他们了，只好什么只好来向以斯拉求救啊。那时候所罗巴伯还在，但是让我们看到说这时候他们是向什么一个属灵的人来求救，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属灵的事情啊。那我们看到说其实神当时在生命记当中很强烈的告诉我们说，迦南七族这些人哈啊，你不能跟他们通婚，神要把他们毁灭。那让我们看到其实上帝并不是什么并不是偏袒以色列人啊，乃是因为迦南七族他们行可憎恶的事情啊，他们做这种不好的事情已经超过啊神的容忍度了。如果神的百姓跟他们联合，所谓联合就是什么就是跟他们通婚啊，如果跟他们联合的话，那一定会什么继续的做那些可憎恶的事情，也就是超过神的容忍范围哈。所以其实哈，让我们看到哈，如果我们记忆这个还好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过去啊，这个南北两国记不记得他们就是什么不听神的话，娶外邦人的女子，对不对？还有呢拜偶像，还有种种这些不听神的话，所以才被掳的，对不对？然后现在好不容易归回了，七十年后归回，而且圣殿也建还了啊，好像说外表都已经差不多了哈、啊。但是神在这个时候还不满意，因为人的内心还没被建造，所以以斯拉也回来了啊。但是这时候却发现说，其实人的心啊还是一样与外族通婚，所以这再一次证明一件事情哈、啊。常常我们是什么外表？像圣殿一样建好了，其实里面哈、啊、还是与什么外邦女子通婚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属灵外遇，我们外表看起来哎这个人又是好先生又是好太太啊，怎么可能会有外遇呢？但是我们里面却是与外邦女子通婚，这就是神今天要告诉我们，在第九章说其实圣殿建完只不过是外表，内 里面内心你没有站对该站的位置，那个圣洁啊，是却是被什么被混杂了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在第二节的后半段，他说因为这样子，所以以至于什么，你是这句话你一定要给它画起来。他说以至于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啊。你看哈，这有几个很重要的字，圣洁啊，还有什么混杂。我们本来是圣洁的啊，但是什么，我们却什么，却混杂了啊。也就是说这时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破口了，这个破口再不堵起来啊，就又回去当时被掳的又没什么两样咯，对不对？他们当时不是被掳到巴比伦也是两次被掳啊，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好不容易神的事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以斯拉他所要做的事情却发现哈，这个圣洁的国民已经被混杂了啊。不止如此，他还告诉我们说，在第二节的下半段他说什么，他说而且首领和官长在涉事上面作为罪魁。也就是说哇，不得了了，不是只有百姓，而是首领和官长，他们做首领跟做官长的，他们立下了榜样，这些坏的榜样，对不对？做首领的先跟人家通婚，外邦女子，然后官长也是一样，难怪百姓自然而然会跟上来。所以就是说在上面的上梁不正了，下梁歪了啊！上面的没有什么应该要顺从百姓的，不要顺服神的，没有顺服神，他们是罪魁啊！那你觉得说，如果你是以斯拉，你会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说，记不记得当以斯拉，当神的呼召来的时候，要叫这个第二次归回的时候，利未人没有回来，对不对？那以斯拉用有一点点强硬的态度征召他们，对不对？好，所以在神的事工上面，以斯拉有点点好像叫他们这个征召他们，有点强烈的态度。但是在犯罪的事情呢，我们却看到以斯拉却什么完全的相反。感谢神，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神什么？神，你看哈。我们没有看到以斯拉用强烈的方式去那些百姓或者是娶外邦女子的人当中跟他们说你不能这样强迫他们，没有。以斯拉怎么样？我们看到以斯拉他说什么，第三节他说我一听见这事就撕了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他说什么惊惧，也就是惊惶恐惧忧闷而坐，好像就是说呆坐在那个地方。其实他那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他的心是多么的什么痛苦，因为他是被神呼召回来重新建立神这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没想到什么居然还跟外邦女子通婚啊，做了淫乱的事情。所以他这时候没有用强硬的方式啊，没有强硬，他用一个什么，他祷告，他说什么，他说为以色列的神的言语战惊的人都因为这被掳归回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所以当他战经坐下来的时候，有一些人跟他有相同看法的人也聚集到他的旁边来。他说我就惊惧忧闷而坐，惊惶恐惧忧闷而坐到那边，直到晚上献祭的时候。他坐在那边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办，然后从第五节开始他知道怎么办了，因为他站起来祷告了。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以斯拉是神所呼召的，神所呼召来做神的工的，他没有什么，没有用人的方法，用血气的方法去骂这些外邦娶外邦女子的人，他也没有去阻止他们，他也没有去说他们，他唯一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祷告。所以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九章结束十五节都是他的祷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圣经用他这个，让我们看到圣经用讲道的方式把他的祷告给记录下来。他说献完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怎么，他说我报愧蒙羞，我不敢向我的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的罪恶滔天。所以他看到他的百姓有问题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跟什么，跟神祷告。所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属灵的长者他并不是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做你们应该像我一样圣洁，不是，他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的祷告。我们看他怎么祷告，他用祷告要来堵住这个破口。所以我想这就是最好最好的一个什么，一个这个例子。也就是说当你发现有祷告的时候，你第一个步骤就是什么，要来认罪悔改， 因为唯有认罪悔改才可以把那个破口堵住，否则的话哈，你那个破口越挖哈，你会越陷入仇敌的什么攻击里面，因为仇敌就是要你去挖那个破口。结果如果你去骂了那些娶了外邦人的女子，他们又会反弹，然后你又会被陷入这个中间，对不对？哈，所以他只有祷告。然后我们来看看他怎么祷告呢？所以要堵住破口，认罪悔改是第一步。那他们这个，而且是这个首领，也就是以斯拉啊，他祷告。我们来看看他怎么祷告。他这个祷告，他说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哇，这句话就是太棒了。因为这个犯错不是以斯拉犯错，是谁犯错？是那些百姓犯错。但是以斯拉他却什么？他却一肩挑下来，而且他不是只有现在挑现在的罪，他是说什么？从我们列祖一直到今天，所以他知道今天有破口，而且他也觉得什么，在他们过去几代以来，所有一切破口才会导致今天的破口，对不对？从被掳之前就有什么，就跟外族通婚嘛，所以那一种破口一直到下来，以斯拉有一个认同性的悔改。什么叫做认同性的悔改？就是说他把别人所做错的事情，他认同这些罪，然后他用自己的这个话语来祷告，他把这些罪担当在他的身上，然后他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给我们，给我们留下这些逃脱的，也就是什么，前面跟他一起坐在那边就是说没有被仇敌吞吃掉的这些逃脱的人，他说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哇，这句话太棒了，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虽然仇敌把这些人掳掠了，让他们跟外邦人通婚，对不对？但是神还留下一些什么没有被掳掠，这些逃脱的人，神让这些人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当然安稳那两个字原文没有哈，也就是说神让一些少数的人好像钉子钉在他的圣所，因为今天定在那个什么，这个圣殿已经什么重新建造完成，但是人心还是什么漂浮的。但是他这边祷告说，上帝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虽然我们不好，你还暂且施恩给我们，而且让我们这几个，虽然他们外面人都已经跟外邦人通婚了，但是什么，他说使我们这些人如钉子如钉子钉在他们，定在他你的圣所。他说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的之中。什么叫做受辖制？也就是什么，就把你捆绑，把你绑起来。所以受辖制跟刚才逃脱是什么，正好相反的啊。所以仇敌要来辖制我们，但是神你却什么施恩给我们，让我们逃脱，不至于被辖制，以至于我们能够如同钉子钉在你的圣所。他说什么？这些是稍微复兴。哇，你把那个稍微复兴画起来。什么叫做稍微复兴？也就是说以斯拉他不满意这样子的复兴。他说我期望是一个很大的复兴，但是很多人被掳了那神你释放我们，让我们逃脱，那我们如钉子钉在地上，我知道这只是稍微的复兴，我不满足于这样子的，也就是什么，只有建殿的复兴。因为当时殿已经完成了至少六七十年，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这只是稍微的复兴，我不满足，意思是暗示着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啊，你目前只是稍微给我们复兴，但是我知道你将来还是一个行大事的神。阿们。他一直在期待一个更大的复兴，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说，我们现在的情形只是一个稍微的复兴啊。他说我们是奴仆，从第九节开始，然而在受辖之中，我们的神仍然没有丢弃我们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说仇敌辖制他们去娶外邦人的女子。他说我们的神你仍然没有丢弃我们，既然你没有丢弃我们，那我们更不应该自暴自弃。他的意思是在祷告的当中，他再一次宣告，神你虽然在受压制，但是你仍然没有丢弃我们啊。他说什么？他说在这个波斯王，也就是亚达薛西王当中，向我们施恩，好叫我们什么复兴啊， 能够重建我们神的殿。所以这个地方重建神的殿，不是只有他这边说修其毁坏之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啊，他们第二次归回的时候啊，王是以为这那些殿已经盖好，经过六七十年还需要修饰，对不对？从人的看好像殿外表需要修饰，其实是什么？神是说内心需要有神的话。他说哈，这些东西让我们能够重建啊。他如果你继续看啊，他的总共从到第十五节这些祷告当中啊，比较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十节后半段，他说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了。然后第十二节他说，所以我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第十三节他说，神啊，我们因为自己的恶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情。好，然后这个第十三节的后半段非常重要一句话，重要一句话，他说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哇，你把它画起来，上帝对我们的刑罚啊，跟我们犯罪所应当得的那个刑罚哪一个比较重？上帝的刑罚比较轻。他说其实我们被上帝，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所应该得到的刑罚不是只有这些啦。神啊，你实在是对我们太什么怜悯了，你轻轻的刑罚我们，意思是什么？他说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所以神在这些光景当中永远会留下少数的人，所以非常重要。不管我们的教会，不管我们的事工，不管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当仇敌攻击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一定是对我们的惩罚不会那么的严重，因为神的怜悯，因为神还会留下给一批人，因为这一批人就是要像这个以斯拉一样，什么撕裂衣服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带头认罪悔改。他说什么？他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在第十四节，他说啊，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呢？也就是说 ，no more 了，这不再有，我们岂可再违背你们命令，以至于你发怒，以至于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了。所以它非常重要，神怜悯是怜悯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再犯的话啊，本来神怜悯给我们留下这些人，如果我们再犯的话一个也没有留下了。所以以斯拉在这个地方说的非常重要，所以以斯拉在他祷告的这个这篇信息当中，他最后一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哇，有一首歌就是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出自于以斯拉的祷告，在最后面的时候他说没有人站立得住。所以在第十章让我们看到说，以斯拉这时候祷告认罪哭泣悔改，他俯伏在神的面前，看起来以斯拉这样子祷告好像非常的孤单，事实上他是非常的孤单，但是可以让我们看到神所拣选的人就是要忍受那样子的孤单，因为一开始认罪悔改没有人会跟你的啦。所以让我们看到说他忍受他孤单，也就是说忍受孤单的人是让神的这个见证恢复哈，能够继续传扬下去的一个人了哈。他一开始忍受孤单的时候，但是神这时候就兴起同心合意的人要跟他聚集在一起。这时候以斯拉让我们看到这个人，因为他是站在神那一边，他一开始非常孤单啊，所有的事工一开始不是一群人的，都是一两个，非常孤单，他站在神那一边，但是神这时候就什么兴起一堆人跟着他过来，所以他就不再孤单了啊。所以第一步就是什么呀，以斯拉自己要非常孤单站在神的面前，而不是站在什么其他人的面前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十章第一节，他说这时候当以斯拉俯伏在神的殿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他说有以色列中的男孩女孩这些聚集在以斯拉那个地方，成立的大会，众民无不痛哭。你看一堆人这时候就聚集在以斯拉那个地方，成立的大会，也就是说啊，成立了非常好的一个什么 祷告会，也就是什么认罪悔改的会。所以众民不断的痛哭啊。这时候当他们痛哭的时候，就有一个属以这个什么啊以兰子孙的这个耶歇的儿子示尼迦，他就开始对这个以斯拉说了，他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娶了外邦人的女子，为了这个妻子啊，娶外邦女子为妻，我们干犯了我们的神。他已经认罪了。所以弟兄姐妹，认罪哈，并不是认完罪就没事了，认完罪以后还要什么，把罪给除掉。那我们来看看，对不对？就好像你不能说啊，我做了，然后我反正我认罪了嘛，那我那个东西偷了人家的东西，抢人放在口袋里，他这边要说你要除掉那个罪。所以他怎么除掉呢？他说然而以色列人中还有指望，现在我们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掉这一切的妻，离弃他们所生的。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是非常残忍残酷的一件事情啊。他们不是娶了外邦女孩子了吗？这时候他们认罪悔改，他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要跟神立约了，我们要休掉，我们要把这些妻子外邦人的女子把她休掉。这是什么？还有不止把妻子休掉，而且要什么？他们跟外邦女子所生的孩子要把它弃绝掉。这是一个什么非常残酷的事情？什么叫做非常残酷？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感情的事情。这是什么？你娶了这个女的，对不对？然后你又跟她生了孩子，所以这很重要的信息藏在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除掉罪的时候，我们要除掉什么？在感情上面，因为很多人除不掉罪，最主要就是因为什么？舍不掉了。在情感上面，当然今天我不是说你的孩子怎么样，你就把他那个，好，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什么？人除不掉的东西都是什么？就是会痛的东西。他这边是告诉我们说，你休掉妻子，把跟外邦人女子所生的孩子给他离弃，最主要就是神要对付我们什么？在肉体上面，在情感上面，因为那个东西很难去把它断掉。这边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啊，先要在感情上面受对付。在感情上面受对付是什么？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丈夫、我们的这些感情上面，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常常我们是什么？要站在他们，所以站在他们那一边，而不站在神这边，对不对？所以你看，记不记得在新约的时候他说什么？人若什么不离开什么父母弟兄姐妹，没有办法来跟从我，一样的道理啊。当然神啊，这个地方最主要是在我们感情当中，我们要除掉。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非常残酷，但最主要就是说，个人的事情非常的小，但是要维护我们跟上帝之间那个地位却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哈，他说我们看第四节，他说你起来，这是你应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什么？他说你当奋勉而行。所以常常当我们没有办法除掉那些肉体上面感情上面的这些断不开的时候，这边这句话非常非常好，你把它画起来。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你起来，这是你当做的事，我们当做的事，我们做不下去，当然做不下去，因为什么？因为非常的残酷。但是他告诉我们说，神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必帮助你当奋勉而行。也就是说这群人哈，他这个娶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女子的这群人，他们也要起来哈，他们要帮助这个以斯拉。所以这时候以斯拉便起来，让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人众人，他们就起誓照着这个话去做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第六节，以斯拉从神的殿起来，进入这个屋里面，那在那个地方他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之人的归回所犯的罪，他就心里非常的悲伤。然后我们来看看以斯拉怎么做呢？啊，以斯拉怎么做呢？他做一个属灵的头。然后第七节让我们，他说他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他说什么？归回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他说凡不什么遵守首领和这个长老所议定的，三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人之被掳归回人之人的会哈。就好像哈，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告是非常非常什么严厉的哈，不留余地的啦，就说我们已经决定了 啊，我们这群人，我们已经聚集什么，在以斯拉的旁边，我们已经成立了这个祷告会，成立大会，而且我们痛哭流涕，而且我们也下了通告，所有的人通通要来，而且你们要什么，休了你们的这个外邦人的妻子，你跟他们所生的要离弃他们。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三天之内你不来的话，我们就要抄你的家，使你离开我们被掳归回这群人所聚集的地方。这个通告严厉，而且不留余地。哈，其实让我们看到，哈，一个你会觉得说，那我不跟你一样，我如果这些罪不断掉的话，我就不能去参加你们的会了吗？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我们当中哈。也就是说，不肯分别为圣的人，哈哈，他神的会众哈，会跟他们，会把他们给分别出去。我再讲一遍。OK， 如果你是一个不洁净的啊，但是整个教会是非常洁净的时候啊，这一群人因为他们站在神的那一边啊，因为他们要维护教会的尊严，他们要维护神的尊严，他们啊会把这一群不肯分别为圣的人啊会被分别出去啊，也就是说这群人不能让他们留在神的会中啊，因为这不是惩罚，乃是为了什么？要保守神的圣洁，阿们，并不是讲说哦，那我这些罪不把它清掉，那你们就你们聚会就不找我咯。其实最重要不是说不，因为不找他们，把他们这个啊分别出去，不是要惩罚他们，乃是因为什么？我们还是要为了保护什么神的圣洁，好不好？所以看起来不是很严重。啊，但是人看却是不留余地哈、啊，因为我们乃是选择站在神这边，我们乃是分别为圣啊，所以这时候第九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三日之内大家就聚集，那一天我们都坐在，他们就坐在神的面前啊，然后甚至你来看看那个祭司在第十节的地方，祭司以斯拉就站起来对他们说什么，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只有讲一句，你们有罪了。他就把他们聚集说你们有罪的时候，大家什么就全部哈、啊、他说你要当向耶和华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弃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他就这样子的宣告。你看这些会众大家什么都大声的回答，我们必照着你的话去做啊，感谢赞美主。这个简单的回答只有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去做，却是来自一群什么会众，可见在这个时候啊，我相信大家都不愿意什么被分别出去，大家都愿意继续的聚集在神的圣洁里面哈，所以他们宁可去除掉这些外邦人的女子，还有所生的孩子，这些肉体上面、感情上面，他们必须要被对付。所以他们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这样做哈。只是百姓众多，他告诉我们说，一两天办不完的啦。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可见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罪哈不是个别的罪，乃是一个整体的罪。可见当时娶外邦人已经是什么一大堆了，它是一个 region 一个 region 啊，要去把它什么哈，去把它弄掉，一个一个区一个区，可见那个罪是非常的普遍的。可见神今天哈、啊，在这个地方哈、啊，也让我们看到哈、啊，神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他说什么，直到办完这事，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如果发现哈、啊、有破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撕裂衣服啊，披麻蒙灰的认罪悔改。我们还要什么？除掉那个罪，除掉我们感情上、肉体上，我们必须要受到对付的地方。当这个事情办完了以后，神的烈怒就转离他们了。啊，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大家都这么做，但是唯有这个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特凡的儿子亚哈谢，他阻挡这事，可见都不要紧张。你以为今天你要做这些事，好像神都是这样子让你，哎，会众都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去做吗？不会有人反对吗？以斯拉记告诉我们说，当时还是有首领这个地方反对，不过他只是把它记录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并没有什么，并没有害怕啊，因为什么？当时说实在哈，如果一两个犯罪的话，可能这些首领没有人敢阻挡了、啊。但是问题是不是在那太多人犯罪了，整个区都在犯罪，好几个区都在犯罪，所以哈会有首领哈起来哈这个阻挡。然后我们看到说， 最后以斯拉，让我们看到第十章最后面啊，他告诉我们说，到了正月初一，他开始清查了啊，这些人你这些人出去了，外邦人女子出去了，对不对？他这些清查的啊，所以这时候再一次的点数，这一次的点数就不是那些被掳归回的人点数，这次点数是什么？把那些犯罪的、娶外邦人女子的，把它写在圣经上面。所以你看，哇，实在是有些时候太丢脸了哈。如果我们像这个啊不圣洁娶外邦女子这样子的污秽的罪，在圣经上面当时啊，你看他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从第十八节开始，你来看这些人哈，你看第一个他就告诉我们什么？祭司中查出娶外邦女子为妻的有谁谁谁，总共你算一下大概有17个人。你看祭司呢啊，所以这个名单当中哈，神啊这个啊特别把这些侍奉人员，首先他们犯的罪，首先把他什么摊在阳光下。他首先把他举例出来，也就是说，哇，某某牧师怎么样，某某传道人怎么样，某某全部写下来，总共有17个人哈。然后呢，在第23节的地方，立位人当中，你把他写下来，又有10个。你看，他先写祭司，然后再来写立位人，然后第25节他才写到以色列人巴路的子孙。记不记得巴路的子孙在第2章的时候也是，对不对？他们就是平民老百姓嘛。所以神在这些事情上面哈，让我们看到哈，神哈这个连祭司立位人都在这个时候非常的软弱，神就把他们所犯错的名字全部写上去。所以你看哈，祭司立位人都已经这么软弱失败，更何况他的百姓呢？所以今天神要恢复见证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教会里面其实传道人或者是这些开始如果很败坏的话，更何况教会的百姓弟兄姐妹也会跟上去啊。所以在这个整个第10章最后的时候啊，你看到第44节，他说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其中也有生儿女的。但是突然间你会觉得说，哎，好像这句话没完呢、啊。事实上，很多解经家是觉得说这句话没有完，因为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有可能他们在抄录的时候没有抄到。也就是说，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其中也没有生儿女的。下一句话说，但他们都把妻子和儿女都送走了。这句话，但他们都把妻子儿女都送走了，也就是说他们把他们的罪除掉了。也就是说这句话好像是没有写，但是啊，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接下去我们会讲到尼希米记到最后面也是一样，讲到那些什么跟外族通婚的事情哈。我们讲到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再来提到这件事。但是最后我跟大家分享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这样子，好像看到说这个连这个祭司立位人都犯罪啊，那神这个在人的中间做恢复的工作有可能完成吗？事实上神做恢复的工作到今天还是继续下去，并不因为人的软弱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一大堆的名单当中，人可以失败，尤其是祭司立位人先失败，但是上帝不会失败啊，因为以斯拉的兴起就是要带进神的话语到人的里面，心里面再一次重建人的心内心，也就是说显明神继续的在做他的工啊。神没有啊做完完全恢复他的工，因为你我们都是什么，在老亚当里面，我们不可能一次就被神恢复。所以神恢复的工是什么？继续的下去，也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被神来对付啊。神不因为人有欠缺或者是老亚当的生命人软弱，然后他就停止恢复，神不会停止的啊。虽然他把这些名单写下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以斯拉记，我们今天第10章结束，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以斯拉记结束以后13年，神就开始兴起什么尼希米，那时候要重建圣城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一步一步的在什么恢复他的见证，一步一步的再往前推。我想这今天我们结束以斯拉记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这只是见证恢复的一部分啊。 这个我们继续往尼希米跟以斯帖往下看的时候，甚至于我们看到这个哈该书啊，还有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如何借着先知，神如何借着以斯帖还有尼希米在他恢复见证的工作，好不好？所以神也今天啊也是一样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继续的做恢复见证的工作。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结束今天以斯拉记。主，我们真的是再一次回想我们自己的生命，主，你多少次要在我们的生命做恢复见证的工作，但是我们看到以斯拉记最后你点数那些百姓的时候，却看见主你把他们所犯的罪，也就是跟外邦人女子通婚的这些人的名字通通记载在圣经上面。主，多少时候我们在外表看见好像人以为我们外表的圣殿已经建好了，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仍然跟外邦女子通婚，我们好像在一个属灵的外遇上面。主，但是你让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必须要圣洁，否则的话我们的名字在你生命记册上面会成为一个污点，就像这些祭司利未人或者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名字永远被记载在上面一样。主啊，赦免孩子们，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自己分别为圣，成为你所喜悦的。祝福我们在以斯拉记所有一切的学习，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